主啊，你全然美丽，你全然宝贵。哦，主啊，你比我们所得到的珍宝更宝贵，你比我们看见的那美丽的更美丽。哦，因为你是神，珍宝也是你所造。哦，这世界一切的美丽也是你所造。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知道你造了我们。哦，在我们身上隐隐约可以看见你的全然美丽。哦，主啊，纵然我们有不足有不够的，你也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做那改变的工作，好叫我们昨天跟今天相比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今天比昨天又多了一些，又美丽了一些，又好了一些。主啊，都是你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都是因为你的灵不断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哦，把我们塑造成主耶稣基督的模式。主啊，好像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哦，能够见证。哦，神啊，你在我们上做的工作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美丽。因此我们就说，神啊，你是美丽的神，哦，你是全然宝贵的神。主啊，继续在我们上做工，好叫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好多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经历你的时候，以致我们更多的可以自然而然来见证你。主，我们不是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就要活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来。我们不是做一个基督教徒，我们是要活出基督的荣美来，好叫人从我们上能够看见你的荣耀。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继续对我们说话，在我们的灵的深处继续做那塑造的工作。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今天我们从22节看到这个33节，22节到33节，我们看多少算多少。22节，约翰福音第六章22节到33节，我们起来读22节。
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 从天上降下来，是生命给世界的。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基本上后面这段话是主耶稣基督跟这些的所谓跟随他的人，就来寻找他的人来对话啊。但是在五饼二鱼完了以后啊，很多人都经历到这个大神迹啊，不仅是5000人，甚至可以说是有上万人以上。因为如果5000是只是讲男人呢、啊，如果还包括妇人跟孩子的话， 但是当这个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完了以后，马上主耶稣就到山上去祷告。他也不希望门徒进到一个被试探的里面，一说大家都这时候非常兴奋啊，不仅要拱主耶稣为王，但是这些门徒如果是耶稣做王的话，那些门徒都大臣啊，都是大将啊，所以耶稣说我不，这不是我在地上要建立的，起码不是这个时候。所以门徒们，你们不要在一边起码总有功劳嘛，对吧？起码他分饼嘛，分鱼嘛。所以这人看见，可能不见得看见耶稣了，这么亲近的，那起码这个门徒跑到你面前给你饼这个杯这个鱼的时候，哦，很明显的，哦，是从这个门徒手中拿到这些东西。所以耶稣说：“你们赶快坐船到对岸去，然后我过来找你就是完了以后再过来找你。”那一说呢？没想到我们昨天读到就是这些门徒过船的时候就坐船过这个海的时候，基本上是湖了，加利湖。那这个风呢就起来，而且这个风浪大到一个程度超过他们所了解，因为已经到黄昏的时候温差的改变，所以引起这个常有的事情，但这次特别的大。所以这些门徒这时候非常非常的害怕惊慌，因为他们发现躲都躲不开，他们划那个船都划不动，可以这样的说，划了一个晚，划了这么久了，才划了一点点。那这时候呢，耶稣祷告完了，或者从山上看到这些门徒挣扎的时候，他就走到他们面前，所以圣经说他就走在海面上，走到他们那边去。那这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幻象啊，不。是一个真实，因为门徒看了以后确实是有个人走在海面上，当然因为风浪这么大了，海浪这么高，可能高高低低他们也看不清楚，但不管怎么样，耶稣就讲一句话很重要的，你们不要怕，是我，不要惧怕。这是昨天第十节里面谈到是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宣告。旧约时候摩西在荆棘里面看见这位神，他问这位神是谁的时候，是谁派我去拯救这个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就讲一句话，是我 I am that I am。 所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这时候主耶稣在众人正在门徒面前已经很清楚的不断的想显明，他不仅是神派来的师父，他不仅是神派来的先知，他是神派来的弥赛亚，甚至这时候告诉他们，神所派的弥赛亚不像旧约所叫人子而已，就是是一个特别的神给他一个托付。原来神所差遣的弥赛亚成为以色列的拯救，成为世界的拯救，这位弥赛亚就是神自己 I am。 五饼二鱼 I am 供应我们切所需。在这个风浪当中，当耶稣上了这个船，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风浪平止，是整个的这些人就已经到了对岸，这个是超自然到一个程度哈。你说也不用坐飞机，也不要坐什么，完了就到对岸去，到目的地去。所以你就知道这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真的知道这一切的困难。门徒在困难当中，他们甚至可能还在想：哎呀，如果耶稣再去因为他会行神迹。那我们现在这么多困难没有？耶稣知道吗？耶稣早就看见他们，是无所不在。耶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五饼二鱼好这个对耶稣来讲，因为他是神，他想在哪里他就在哪里，所以。耶稣跟他们说能过船坐船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在那边会面。没想到这个事情的发生，耶稣就跟他们一起马上就到了他们去的地方。在整个的完了以后，就进到我们今天说第二天，因为那是黄昏了，所以整个事情就发生，所以没有人知道。那些人呢，就是五饼二鱼完了以后，有些人当然回家去，有些人是有在心所谓在寻求，甚至有很多不同的动机来寻求，要拱主耶稣为王是一个的动机，希望主耶稣这时候出来就成为他们的王，甚至成为他们的拯救，可以把整个的以色列从这个罗马的政府里面带出来，但是还有很多原因，很多不同的。所以第二天 就留下了一些的人，有多少我们不晓得，应该也蛮不少，就去找耶稣。他知道耶稣的门徒坐船到对岸去，他知道耶稣到山上祷告，不过第二天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些门徒也不见，耶稣也不见。门徒不见还可以了解，因为他知道门徒是坐船到外面去，只有一只小船了、因为门徒坐个船只有一只小船，意思说呢，门徒坐船过到对岸去，这是他们人的了解。但耶稣哪有船给他坐呢？那怎么会不见呢？应该是等第二班船来嘛，耶稣再上船再可以去嘛。但是明明只有一只船呢，那耶稣又不见，要没有第二班的船来，那耶稣怎么不见？所以就在问这个问题。然后呢，你就读，这是我要解释一下。然而有几只小船，然后从那边过来了。然后就靠近，就这个岸的这边，就那天呢，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这样的地方，大家可以听得懂吗？这个很简单的故事，那就是对岸的船过来，所以门徒不见了，就坐船到对岸去，他们能够了解。那耶稣怎么会不见呢？找不到他呢？也没有别的船，因为等对岸的船来了以后，耶稣再上船再到对岸，这是可以了解。当然他们完全不晓得前天黄昏的时候晚上所发生的事情。耶稣在这个风浪当中走到门徒的面前，然后带着门徒就到对岸。所以呢，晚上也不可能绕着湖边走啊，也走很远来走到对岸去，那晚上也不会这样的跑来跑去。所以呢，这些人呢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然后呢对岸的船来了，所以他们就坐了船到对岸去找耶稣。所以这些人还真的去找耶稣，不说不找不到就是算了，然后就一起到对岸去找。圣经告诉我们，就在海的那边，湖的那边或对岸，他们就找了，就对他说拉比等等，开始聊他们的对话。这个读刚我们读到圣经，读到刚刚我们读的为止，基本上有三个对话，有三件事情主耶稣一直要帮助他们去了解生命的意义，或许说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如果这个意义是我们认为，就是说人听了以后觉得是重要，如果这个的价值是这么至宝，应该有个清楚的结论，就这当然我们人是做不到的，我们人是不能够靠努力赚来的，这个只有靠着神的恩典。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要从天上，神要从天上来到地上，因为在地上找不到这样的生命，因为在地上找不到有这样的价值，有这样意义的生命。所以这个是整个主耶稣就在对话当中跟他讲。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呢？你看呢，就找耶稣，拉比，你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这几次我们都在谈了，当人找你的时候，先不要说人家多么肯定你，多么的称赞你，到底他的动机是什么？那问的话是很有意思啊，你什么时候到这里来？从某个角度来讲，真的很难解释。你怎么会突跑这跑这边来？坦白说，如果是我们来找你，从湖的这边到这边，第二天来找你，经过这么晚上，唯一的发生事情是什么？就是有船把你带到这边，或许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你跑来这边。某个角度来讲，他们是真的充满了这个所谓的 curiosity， 这个所谓的这个好奇。从某个角度来讲，好奇也不错，因为神迹啊，从引起人的好奇，好奇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我们的一个所谓的 function， 我们的功能，因为好奇你才会寻求。但是还是每样事情是讲动机，你的好奇是你的动机是什么？再说整个约翰福音一直讲神迹的目的不是神迹的本身，是借着神迹去了解神迹所启示的。神迹不是要神迹的结果，得到这个结果而已，乃是要知道怎么行这个神迹的神。OK， 我这样子说主要是后面去话。耶稣回答他们有点真是好像的牛头不打马嘴，你什么时候到这里来？你怎么跑过来？你是怎么坐飞机啊，坐船啊，坐什么？ 耶稣两句很有意思，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然后后面讲句话，先讲这个，第一个不要为这个来劳力等等等。我常用这个来问我自己，或是当一个人跟我谈的时候，牧师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到你问这个问什么问题，但是内容我的答案是什么，或许说这个圣经的解答是什么，这个我要回答，而且我要回答准确。不过有时候我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要问这个问题，是好奇呢？好奇也没有错，但是只是说问了这个问题以后只是增加你的知识，不是我要问的。因为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答不出来，我就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对不对？也对。但是奇怪的是在这里，奇怪的是说为什么人家问你问题因为你答不出来才要找个人来找这个答案。我再说，你要听懂我讲，这是很对的事情，这是我们人的正常的事情。你做老师，一个学生问你问题，如果你真不懂的话，你懂当就回答去，你不懂当要找资料。不过你会问一个问题，你的动机什么？只要回答这个学生，你的动机只是说让这个学生知道，老师你懂我们不懂。那知识的本身只是为了这个吗？这是我们一直要思想，知识的本身只是为了这个吗？还是知识本身会让你的整个生命不一样？我不说知识不重要，千万不要误会意思，但是知识不能够停留在知识的里面，或许就因为我们的动机的不一样，所以产生的知识的不同。你看啊，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高中啊，你发现啊，有些的老师他真的很有知识，他本书因为他教了好多年，十几二十年，他那个书都会背的。但坦白说，问他问题的时候，他不太能够回答的，因为对他讲这个知识，这个知识并没有用在他生活里面，所以他回答的时候只是用这个知识来讲。那本来我请大家留意啊，你是老师，我是学生，所以我不懂，根本没听过这个东西，所以你问我给一个东西出来问我的时候，我真不懂，所以我要问问问。但是问题是说，你都是给我知识，所以我得着是什么？我得着也是知识，那我得着有可不可以用到生活里面？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都知道不要这个所谓不要发脾气，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对同学好一点啊，两个孩子哎，不要再打再叫姐姐啊，哥哥你不能够欺负，知不知道？我们都知道，是不是照打？是不是照吵？所以为什么圣经说知识会这样骄傲自高自大？再说你一定要听懂我讲，知识不是不好，只是你去得到，那你的动机就让你的知识产生一个叫，我常说知识叫智慧的，知识带出的结果就所以一个双胞胎，知识就是你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第二个智慧就是你怎么去用这个知识来面对你的人生，这个叫智慧。这 wisdom 跟 knowledge 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你不能够只有知识没有智慧，否则那个知识就变成就知识。但是等在寻求知识，你怎么用这个知识，你的动机就 dictate 就是指出你的智慧是走在对的当中还做错里面。你要知道犯罪的人不见得都是好像没有知识的，我们叫高级罪犯，有没有听过这个？哦，他的知识很多的，他知道怎么走这个法律的漏洞，他对法律熟得不得了。真的，我觉得赖建国老师啊在讲，十戒你在守了这个九戒，其实第十戒最重要。第十戒是什么？不要贪心的。前面那个要做这个安息日啊，就除耶和华以外神的，都很对，很对，很对，而且你都努力了。一到九都做了，但是如果第十件你守不住，前面都白守，人就贪了。你看这个罪犯，你每天看新闻，有些在台湾犯不了罪，跑到国外去犯罪，犯罪还骗别的国家，真搞不清楚。然后在台湾又有犯罪，然后在哪个机关在什么，都是高级的，这个也犯罪，那个都跟一件事有关， 就贪心了，就动机啊。什么叫为什么要贪心？因为跟你的老我很有关的。用宝的话就是你的老我，用宝的话就是你的自我，用的话就是，用圣经话就是个人，把自己放在首位。贪心可以，这个是单单的，只是一个角度来看，但在应用上这太多了。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耶稣就马上讲一个问题，就这边所说，你们的动机找我，这么辛苦来找我，等那个晚上没回家，好多人都已经回家，你们还等我，等我一早上的时候再看，他知道门徒不见了，不，起码耶稣你还在嘛，因为他们坐船过去，我们也知道，不，怎么耶稣也不在，然后没想到不在，他们不放弃，等到对岸的船过来的时候，可能也问到对岸来船，哎，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可能对岸船我也没看到耶稣，因为耶稣根本没坐船过去了。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坐了对岸来的船，坐了以后又跑到对岸去找了耶稣，努不努力啊？当然努力。我们常说，哦，这些人真的很爱主，真是很努力啊。我们常这样就说，哦，这样的话，我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但我当我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这么属灵根本不是真正的属灵，你搞了半天是向我要东西，搞了半天你是要神迹，但是不要神迹的神，你要神迹的好处。这是我们这些年来我对于成功神学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保留。成功神学告诉你说只要你信，这很重要，他们讲信讲信，有具体的有行动的信，你就必得着神给你应，因为神是又真又活，因为神等等的，因为所以如果你相信神，你就奉献十块，你一定会有一百块回来。如果你相信神，你是神的儿女，所以所有都是你，你看喜欢哪个孩子，不，哪个房子，开车经过的时候，有个牧师的师母在 TV 上这样讲，当时外国人，他每次看见的时候，那个叫好莱坞那个地方 Beverly Hill那个地方，看那个房子 mansion 都很大，哦，那个房子好漂亮。他做见证哦，他就听到一个声音说：“神说，孩子你喜欢吗？”他说：“我当然喜欢了，但买不起。”神说：“你说孩子，你求你祷告，这个房子就为你。”所以他见证，有一天他就把那个房子买下来。你要知道多少人奉献给这个机构，多少人奉献给这个所谓 ministry。有没有听过在大概80年代70年代有没有听到有些的这个 TV evangelist 后来被翻出来的时候他们连厕所那个水龙头都镀金的，有没有听过？人家问为什么这样，多少钱在里面，多少人的奉献。我讲到你有困难吗？你想得医治吗？ OK，你就把手放在你的电视的荧幕上，那当时这个牧师就把手放在那个镜头上了，这叫做 contact point， 我跟你碰在一起，我的信心就要临到你，我得着的信心就会临到，但是你需要有一个信心来回应。所以等到看完这个 program 以后，你要凭着信心来奉献。在那时候多少的，这是圣经文播出来的时候，多少一些在这个老人院，多少一些在家中走不出来的老人家，靠退休金来过日子，他们为了能够身体好，为了能够怎么样，他们就写钱了，就奉献了。有些传道悔改，真的感谢主，有些传道他不认为，他认为这个神学观是对。你跟他说为什么保罗受这么多苦，你为什么主耶稣最后还是特别最好的榜样，包括我的老牧师在说，为什么在灵恩里面讲这些成功神学的，没有看到大陆多少的传道人，多少的弟兄姊妹为他们的信仰一辈子就在受苦的里面，劳改是一件事情。那这些人就是差劲吗？他是这个所谓的次等的这个基督徒吗？这是神不理的这个传道人吗？为什么王明道这样说，你看圣经你再看，他就拿个牙签这么尖对着他眼睛，你看呢、啊？所以一说如果眼睛闭的话，那个牙签可能戳到眼睛。 他们连王明道牧师年老的时候，有人去看他，他基本上他眼睛已经看不清楚。所以很多时候，我碰到一个啊，这跟赵世光牧师内带的，就他带出来的赵世光牧师啊，我们叫汪姑姑的，他为主，他从来没有放弃他心。最后他们把他放那个，真的像猪笼这样子，意思说呢，不是猪笼，猪笼还可以抛啊，猪可以抛，但猪笼是什么？一个人放进去，就说你要这样做到，然后脚伸直，就变这样行的。等到他关了这么多天，站起来，叫放他出来，他已经站不起来。我非常非常注意到这方面事情。如果耶稣是我们的榜样，做喷射机，做个大的，这后来啊，那个有个传道人他悔改，就这种叫成功神学。他就把他整个的这个他的住的地方，包括他整个 headquarter 就捐出去，因为最后也关门，也不能够再做，太多这样事情发生。有人说，因为耶稣说我在十字架死，我的富足啊担当你们的贫穷，用这个来做，也是一个神学观念。我没罪的担你们罪，所以我有钱的担他们有钱，我这个丰富带有丰富，软我刚强带你，一说你们都应该有钱，都应该丰富，都应该刚强，这是一个神学，这个叫做成功，叫做这个 prosperity， 就是发财的神学，叫发展神学。你喜欢什么，你就讲那个东西，然后就宣告那东西是你的。我就发现今天呢，我在灵恩走了蛮长的，我不认为我是灵恩不灵恩，只是两个 camp 走过以后，我就发现每一个的福音派有他的不足的地方，甚有软弱点，绝对灵恩派有他不足的地方，甚有错误的地方。这些东西要怎么留意？有一个很重要的，神让你丰富，但你追求的不是丰富。神以至于你追求是神，那你有丰富手是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给你的工具，给你的资源，给你的材料，好叫你能够完成神的旨意在你的身上。所以再说，如果亲爱弟兄姊妹，当你们有恩赐显明的时候，千万不可以骄傲，千万不可以用神给你的恩赐来为自己谋自己的好处。讲白一点，这是利用神。讲白一点，就是我不说过牧师我祷告给我有恩赐，我说你那哪一个恩赐？大队哦，祷告的恩赐，疫病的恩赐，先知的恩赐。我说为什么？哦，因为这样很能够帮助人，很多人需要这个，我也同意。但是我看到一些的先知，一些的所谓有神意恩典的这种人，真的去找他的时候，先送上什么？先送上一个红包，就像是先送上红包，很危险，很危险。所以呢，在讲到这个所谓服事的时候，一定要留意。我们常笑别人哦，那个是神棍，千万你不要变成一个神棍。没有恩赐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在灵恩里面啊，就是被神大使用，最后又软弱又跌倒，基本上他们的开始基本上都很软弱。在我的了解里面，我不说每个都这样，不要扩我的话，我只是讲具体，让你知道我不是随便在讲。我发现蛮多是 from the humble beginning， 是从非常卑微出身，那时候他没有恩赐，他的讲道他的做也没有人支持他，没有，所以他在街头。当神的灵教官给他恩赐的时候，那不得了，他马上整个事工就发展起来，因为神迹其实在身上。还有呢，有些的传道刚开始他真的恩赐不显明的时候，基本上他的心灵非常软弱，可能是环境，可能是家庭，基本上有一些软弱的，我说有一些后来成为非常出名的传道，你发现他最先的时候他是在忧郁的里面，精神是不是很完整。所以你发现神真是怜悯啊，我们这些服侍他人啊，我们在人看中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看我们在从人的角度，我们真的没什么了不起， 欧永亮绝对是没有、初一的时候父亲就不在、读书也读得没怎么样，最后只是跑出去读书做事而已。我很知道今天如果能够所谓的能够成为、各位有点的帮助的话，这是神的恩典的。所以更要过一个谨慎的生活，过一个简单生活，过一个真是靠着神恩典来服侍生活。所以第一个事情，我们为什么要找耶稣？为什么要找耶稣？你真是要更多认识他是神吗？ OK， 如果你说我要更多认识神，你更多的顺服他吗？你更多的为他的缘故把自己放下吗？你更多的还是活在自己的血气里面吗？以至于不仅我们不能够为主来做见，反而我们成为人信耶稣的拦阻嘛。哦，这是礼拜天呢，在有一堂，一堂完还第二堂，再三有人就来找牧师，我要跟你谈，然后问我说，他说我不是我们教会的，是哪个教会的，然后就问我说，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我都不认识，就是他的传道人。然后最后，我说我也不知道，他看我什么都等于说我也真不认识那个教会，我不认识这些传单的。最后他说我被牧师伤害，然后他就走掉。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我要说实在这里，我常常感觉到服侍，神给我们有机会服侍，神给我们有恩赐有能力服侍。这是我要这一点，我要make个简单的结论。这都是恩典，得救是恩典，有服侍的能力来服侍是恩典，但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在恩典里面堕落了，不要在恩典里面堕落，这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人肯定你，这是一个比较正面的话，让人奉承你的时候，让人拿着一些东西来讨你 好处的时候，给你好处 来怎么讨你的时候，喜悦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当然你不能够说这样的话我就关起门什么人都不碰，那你怎么服侍？不打坏这条线你要画得清楚，画得清楚。那讲到这里，这样然后一个很重要，我以前我们碰去见一位老，我们大概50岁，我回台湾他已经80-90岁了，所以回台湾之后我们每次回去都看看他，他住在老人院，是基督教的老人院，是为那些宣教士预备的。有一次他告诉说，你们走的时候我不要忘记冰箱的东西。上个礼拜我儿子来看我买一些东西，他以前是外交官武官的妻子，以前那个年代大概60岁出读神学，很厉害吧，英文讲得很好。后来我们就看着他聊着他，我们大概总是带个40分钟到一个钟头啊，跟他啊很开心，有时候我们帮他稍微整理一下东西啊，这个灯也不是整理，因为他住在里面有人在打理，就是帮他不方便，我们就在这弄。有一天我发现这老人家的有枕头套，但枕头里面长了一些东西，我们赶快给他换个枕头。但不管怎么样，那天打开冰箱的时候，我们就拿到车上的时候，我就跟我妻子说，这包东西我们不要打开，拿回家就放在垃圾桶。他真的很好心的，他儿子给他摆了这么一个礼拜，等着我们去，就为了给我们。难道你不知道打开冰箱拿一包东西那个味道就不对？我当然知道，我当然可以说我们叫我们还是叫他阿姨的，因为大习惯叫阿姨，我当然知道。但是人家的心是这样子，你总要拿的。但是你叫我会不会去吃啊？我不会，吃完以后我拉肚子怎么办？不，我要说这个事情你要弄开。每个人做事情都有他的动机。求神啊，这是我从尼托森弟兄那边学，我学的差个18000里。他说每次跟人家讲话，你要听懂他讲的是什么。第二个，他讲话，牧师你好厉害啊，或是说牧师你真很了不起，或者牧师你真好，要讲这句话，牧师你真好。第一个你要听懂。他说牧师你真好是什么意思，或许就是那句话他有没有反面的意思，你真厉害，其实你真不厉害。 这两个我学了半天学不学还在学，不过第三个到现在我稍微懂一点，听懂他所讲的正面的意思还有后面的意思，第三个要听懂他没有讲出来的意思。后来现在我发现这个应该是从表情来，有时候看牧师你很好啊，你要看看他表情啊。我希望我不是故意去乱猜人，但是你真是在回答的时候你要搞清楚，因为每个人的动机都不一样，不见得那个动机是坏到那个程度，但是那不是真正的动机。或许那个动机如果是不对，你就这样的接受，他以为你肯定了他的动机。这就是我们做一个牧者我觉得应该去操练。今天太多人跟我说牧师怎么带教会，怎么组织，怎么样架构，怎么样啊？这个行政的制度怎么样，其实那个对来讲那个都有，反正有一套，这套不能用就用另外一套，但有一样东西是学不来，我认为只有神的灵可以帮助我们，只有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才能够帮助。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听见不是只是从哪一个学来这个，乃是在神的站在灵里面。但是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只希望举些例子帮助弟兄姊妹，动机是要平衡，但是千万不要去判断别人的动机，然后为别人的动机来定罪，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为别人的动机来定罪，因为你不是神，你不能够知道他里面，你最多从你的了解里面你知道用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态度来回应他，但千万千万不可以猜别人的动机。所以当我讲到释放意志特别赶鬼这方面，你不能够随便看看那个人就说他有鬼附，你不能够。这是我跟主说，主啊，如果是有邪灵有什么要处理的话，主啊你自己让他显出来，我就处理就是。常常有人说牧师你看我的儿子他这个样是不是被鬼附，我就说姊妹你不可以这样说，你怎么看他一样就说鬼附，他那样子很怪啊，你就知道他有鬼附。其实我不好讲另外一句话，其实我看你这句话也怪怪的，那你怪的就说这人有鬼附，那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不可以，不可以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啊。明天我们再看看这后面两方面。第二个我们常讲到，我就提第二个，就是讲到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恩典是白白的，我们总是认为恩典是赚来的。所以后面马上就问，如果这些食物会废去，那有一种食物是不会废去，那个更重要。 OK， 那马上就问，食物是我做工来的，那不用的，这个另外一种，那我要怎么做工才得到，如果从神来怎么做工呢？那第三个马上就推到一个，如果有位从神来叫做摩西，那主耶稣你比摩西来的大吗？因为从明显做起来你跟摩西做的不太一样，摩西做40年你才做了一餐，摩西做是一个整个的以色列，那只是5000人或者10000人，或这时候在挑战主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呢，一个人呢，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先只是把这个讲清楚，如果我们的动机不对，就是你遇见主，主跟你讲话，你一直在 question 他的时候，最后基本上这个人会产生一个反应，是在抵挡这位生命。所以最后到了后面马上耶稣讲一句话很重要，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信主啊，就是如果一入门的时候就我们就带他带错，或是入门的时候如果他们的观念是比较属肉体属事，你一定要帮助他们调整他们的观念。在整个调整当中，你会发现有人是开窍的，有人真是还是在硬的那边来，因为他要的是地上的东西，因为他要的是他个人的东西，他要的不是要神要他的要给他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分别。所以你可以说，我们有个基督徒，有常会说，不要说基督徒做50年，就我们传道做这么多年，好像还是有这么多的软弱，有这么多困难。我讲这些东西，我希望我没有给你们一个感觉，我在批评论的哪一个人。我只是说，这是我的学习，这是我自己的反省，这是我自己在整个的我的服事当中 看到正面的，看到负面，对我自己讲，怎么做一个省察？那唯一的我的结论就这样子，我需要更多像主耶稣基督，我需要圣灵帮助我更多的像主耶稣。那我怎么让圣灵帮我更多像？我一定要从神的话语来，我一定要借着祷告来仰望神。所以安静在主面前等候主，对我来讲是一个必须要操练的功课。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让主间的话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来找我只是为了要吃得饱。让这句话成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能够很谦卑的很真诚跟主说，主啊，我来找你不只是为了吃饱而已，因为我爱你，你拯救我比我吃的饱不饱更大，你改变我的生命比我今天有没有吃的美，吃美食还是吃一个简单的一个粗茶淡饭来的重要。我找你不是因为我没有东西，或者我吃的东西我嫌不够好，我的生活不好，我的房子不够大，我的车子不够怎么样啊等等，我的薪水不够多，我的名誉地位不够高，我要是因为我看见你在我生命做了极大的改变，那我今天成为一个有盼望有目标，而且开始能够成为一个别人的安慰，成为别人的祝福的人，以前都是我，那我们要为这个感谢。所以不仅跟主说今天的话语说，我不是 来找你为了吃饱，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紧紧跟从你。我们请开口同声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哦，主啊，主，我们再来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在我身上做成工作，求主引领我，把我带进新的当中。主啊，求主引领我，哦，让我的生命更多被你摸着，被你改变，更多的引领，让我能够走在活在你自己的心的里面。哦，我的主神，带领我，带领我，带领，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更深的爱你，更深的爱你，因为你是光，因为你是我生命的粮。哦，因为你是我生命，你就是我一切一切，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那弟兄姊妹在今天的领受当中，有些的感动，可以带我们做一些回应的祷告，简短的带我们做一些回应的。所以再次谢谢你用的话语，不仅提醒我们，所以我们相信的话语也在我们里面做光照，也做那鼓励，也做引领的工作。主啊，让我们定睛仰望的时候，我们就走在新的当中。主啊，当我们走在新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相信我们的生命会被你改变，会越来越像你。哦，主啊，没有因为我们的动机或是一下子这个错误的，你就把我们完全的弃绝，你总是一次一次把我们挽救回来，一次一次把我们拉回来。主啊，就让我们常常存一个感恩的心，也存着一个敬畏的心，走学习你的心，走在心的当中。主啊，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哦，当年你怎么对这些吃了五饼二人啊，对他们这样一步的带领的时候，主啊，求你这样的带领我们。哦，主啊，让我们不是到后来我们就放弃，像那些在圣经记载有些人他就放弃，就离弃了你。主啊，我们定义要明白你的话，而且抓住你的话，我们要走在心的当中。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渴慕，你是我们唯一的追求，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唯一，带领我们把今天要先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Amen， 感谢主。OK， 还有12分钟，还是。